各位领导，早上好，我是国金汽车研究员芷思琪，欢迎各位领导参加我们这个7:50每日晨会系列。那今天早上呢，我用10多分钟的时间和各位领导简单汇报一下，这个特斯拉最近在智能驾驶领域的一些进展更新。那首先说一下这个相对来讲，大家觉得可能有一点 miss 的两部分，一个呢是这个 FSEV 14.3，还有一个是 Robotaxi 的进展，在整个Q1 包括4月份都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那首先在这个月初的时候，4月8号，特斯拉开始向车主去推送了这个 FSEV 14.3。那这个里面从技术层面，主要是这个几个部分，一个是它重构了编译器，这个应该是这次更新中相对来讲最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变化，剩下就是视觉 encoder 和 IL，强化学习有一些这个优化和进展的更新。那这两个都是在现有大家已知的技术路径上做的进一步的迭代。那编译器优化这个事情值得多说两句的是，我们其实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在强调智能驾驶软硬一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那其中这次特斯拉在14.3的这个更新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如果说你是用的通用 GPU 去做自己的端侧部署的时候，即便说你现在觉得它的端侧算力已经捉襟见肘，是无法支撑进一步的这个算法版本的部署的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能做的事情并不是特别多，可以做一些算子层面的优化但是像编译器这个层面的优化，这个优化的程度是非常依赖于你对于这个硬件架构有非常底层的掌握的所以说这个特斯拉能够在 AI4 的这个老芯片上继续做进一步的迭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优化了这个就是它是一个自研的芯片，那这次在编译器层面又做了这个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带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要么是同等参数量的基础之上响应速度提升。那要么就是同等的响应速度之下它的这个可部署的参数规模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说这个是V 14.3的实际更新的进展。那这个事情呢，其实相对来讲是有一定程度 miss 的，从功能上来讲，更多的是一些小的功能点的迭代那之前马斯克对于 FSEV 14.3其实给市场的是一个非常高的预期两点，第一点是 V 14.3是特斯拉开始走向无监督 FSD 的一个版本，比如说承诺会开始允许用户在使用 FSD 的时候这个进入睡眠状态，并且在目的地唤醒那以及说在 FSD V 14.3中会添加更多的 reasoning 的功能比如说可以把你送到商店门口，然后去找停车位那这个呢这些比较重要的之前给市场的期待其实都有落空。那现在给大家的下一个指引是 FSDV 15，那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在这个推特上也表达了说 V 14目前为止他仍然把它称之为一个小模型，而对于 V 15给的预期是会是一个10倍参数量的这个更新这个是FSD 的版本的进展情况。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看这个 Robotaxi，Robotaxi 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开始在奥斯汀有8辆车做无监督的这个上线之后，其实整个 Q1 相对来讲没有太多的一个进展。那正好呢，是在昨天晚上，特斯拉官宣 Robotaxi 在德州的达拉斯和休斯顿正式上线，并且这两个城市都已经确认是有无监督的这个 Robotaxi 服务的。那截止到今天，现在一共是在，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奥斯汀包括这个刚才新开的这个达拉斯和休斯顿这3个城市用无监督 FSD，这个大家需要这个特别说明的一点就是这3个城市呢都是在德州。那在加州这个湾区附近，它虽然从车队规模数量上来讲是最多的，是接近500辆，但是呢都是有安全员的。都是有安全，在加州还没有实现汽车安全员，这个一定程度上和加州的就在加州拿法规进展是有一定程度的关联的但是总体来讲目前大家依然认为特斯拉 Robotaxi 从进度上来讲没有那么快。那这个事情怎么看后续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 Cybercab 正式量产之后从 Cybercab 的量去看特斯拉 Robotaxi 的一个实际的进展。好，那刚才讲的是 FSD 和 Robotaxi，那除此之外，其实最近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对于特斯拉智能驾驶而言很重要的两个更为实际的产业进展。那第一个呢是 AI5 的流片成功。在4月15号的时候，马斯克在推特上宣布 AI5 已经这个成功流片。那根据所公布的这个样片的图片，可以知道第一点，这个 AI5 是在三星韩国的代工厂流片成功的。那实际大概是在26年的这个3月底正式的这个流片成功。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从流片成功到正式的量产一般还需要经历几个阶段就是点亮之后要去做内部测试然后要有这个工程的样片比如说去做这个编译器优化、性能测试等等。那做完之后呢，还要去做这个包括AEC Q100包括这个 ISO 26262这些车规级认证这个是对于车规级的芯片上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去做车规级认证那与此同时呢，就和认证可以同步做的是去做预控盒子，去画这个电路板，那最终呢才到这个量产前的终审。那参考之前的这个大算力的车规芯片的上车节奏一般来说，从流片成功到上车，即便说我们假设后续的步骤一切都非常顺利的话，最快也大概还需要9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说从这个节奏上，我们推断 AI5 实际上车的时间点大概在27年的 Q1 或者 Q2 左右是现在根据AI5 流片成功的时间节点进行的这个合理推断。那这里面我们需要这个特别提示的一点是，截止到现在那马斯克依然强调在 AI4 这一代芯片就可以实现无间阻 FSD。所以说目前为止马斯克还没有这个把我们刚才讲的 FSD 或者是 Robotaxi 的进展相对来说比较慢这个事情归因于是芯片算力支撑不够这个问题。那在这两天呢，从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推特里面又更进一步的披露了这个 AI5 甚至于下一代 AI6 的一些从芯片设计的相对来讲更细节的一些信息其中一个呢是他说 AI5 为了这个赶时间，所以有些地方是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的。那 AI6 会这个解决在 AI5 上做的这些妥协，并且他说这个 AI6 呢是搭载这个 LPDDR6 的。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信息，就是 AI5 和 AI6 都是一个这个半光照尺寸的芯片也就是说它都在400平方毫米左右这个是对于这个 die size 的一个这个更新的信息。那同时呢他还提到 AI6 呢是在这个三星在德州的两纳米工厂进行生产性能会比 AI5 更进一步的翻倍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一次提到了AI6.5 这个呢是用台积电在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2纳米的芯片同时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这个细节的技术的更新就说 AI5 和 AI6 呢这两款芯片一半的面积都会专门用于 SRAM， 而 SRAM 的有效带宽会比 DRAM 要高一个数量级。这个是AI5 和 AI6 这两颗芯片在设计上相比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上车的这些智能驾驶芯片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好，那除了 AI5 流片成功这一个实际性的进展以外，还有一个其实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FSD 入欧洲取得了这个非常实质性的一步。那就是在4月10号，这个荷兰的车管所正式批准特斯拉 FSD， 当然是有监督 FSD 在荷兰这个范围内可以开始允许使用那这个给荷兰推送的这个版本呢是 V14.2那这个里面呢，这个我们想解释一下欧洲智能驾驶整个监管的思路那对于欧盟来讲，它主要依靠这个参考的呢是欧标在智能驾驶领域是有这么几个，分别是 R79 然后还有一个 R171 另外一个是 R157 那这个数字这个顺序呢其实是这个标准所通过的时间的一个顺序。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 R157 呢其实是一个针对 L3 的这么一个全球第一个智能驾驶相关的标准，但是就是依照它所开发的系统是非常非常少的实际落地的呢就是奔驰在欧洲的这个 L3 现在奔驰后续的这个车型的改款也弃用了这个 L3， 所以说R157 现在真正去依照它去做的车是非常非常少的。那针对刚才讲 R79 和 R171 这两个呢，其实都是针对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的，只不过说它所这个规范的这个功能范围是不太一样的。R79 是非常简单的这种 ACC、LCC 的这种功能，那涉及到自主变道的就是要在 R171 的范畴之下。所以说这一次特斯拉 FSD 入欧洲，主要依靠也这个参照的欧标呢就是 R171，但是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R171的现行版本是不允许系统在城区内进行不经驾驶员确认的自主变道啊。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特斯拉 FSD 也好，还是国内的这些城市 NOA 功能也好它都是这个在自主变道的过程中是不需要有驾驶员确认这个环节的。那如果说它频繁的有驾驶员确认这个环节，它其实也很难达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条款的要求之下，FSD 其实是进欧洲是有很大的掣肘的但是呢，欧标整体是留了一个口子的所以说 FSD 入欧洲需要申请的叫做39条豁免这个豁免呢是欧标对于新技术或者概念的特殊豁免，意思是说你如果认为你的技术和这个产品功能是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体系之外的，并且你能证明它是安全的，你可以去申请这个豁免所以说，我们看到荷兰车管所这次授予特斯拉的许可，从严格意义上其实叫做临时行驶认证就临时行驶认证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它所实际拿到的这么一个认证类型。那如果说后续特斯拉的 FSD 要想从荷兰拓展到全欧洲，还有这么几个步骤。第一个呢，已经完成了，就是在4月13号，荷兰的车管所已经宣布向欧盟委员会提交这个 FSD 全欧盟的这个授权申请。那接下来呢，所有的成员国会对这个申请进行投票。那在这个过程中，欧盟成员国包括这个UNECE 的其他签署国都会提问。那荷兰车管所呢，会需要回答他们为什么认为 FSD 是安全的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最后呢，这个负责委员会如果说能够获得多数的投票通过，那 FSD 就会更加顺利的去拓展到全欧洲就等于是它在这个欧盟范围之内是不需要去做其他的这个更多的认证就可以拿到许可，这个是后续的一个步骤。所以说，我们后面需要重点关注的呢，就是 FSD 什么时候可以去拓展到全欧洲的这个进展，以及之后在欧洲 FSD 的付费情况。我们认为呢，FSD 入欧洲会可能成为欧洲智能化提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催化。那如果说这个欧洲智能化一旦提速，对于整个国内的智能驾驶供应链都会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大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认为 FSD 入欧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实际产业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好，那最后呢，这个我们也这个特别提示一下到4月23日凌晨呢会召开特斯拉2026年 Q1 业绩会。那从我们智能驾驶的角度来讲这个提示重点关注 FSD 的订阅率无监督 FSD Robotaxi 的进展指引，包括AI5 的量产时间指引等等那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那今天的晨会就到此结束。